谢谢你，真的是在这个早日的早晨，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圣灵充满在这里，主啊，亲自来向我们开启你自己话语的真实，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一切的真理里面。主，用你的话自己来喂养你的百姓。主啊，也求你恩膏我们的老师，让他口中所讲的，就是传讲你福音的大能。主啊，愿你能让你的子民在这里得到建造，成全圣徒，也赐福我们的同工们在后面，让这个所有的器具都使用一切顺利啊，以及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也在你里面同得造就。我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谢谢。好，大家早上好。那个，网上的刚才不小心走到旁边去了，不过现在我又回来了啊。OK， 所以这个大问题解决以后，其实跟的课程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因为献祭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嘛。那我就先讲最终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在旧约中的献祭，其实就是预表了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救赎我们的罪，完成了最后的一个实体的祭。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宰牛宰羊，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在献祭呢？没有关系，不用回答，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讲生命祭，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代课旧约，然后我对旧约是非常非常有 passion 的，你就应该看得出来，我对历史就是非常喜欢历史啊。再加上说这个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上到现在啊还不确定的话，那这一课跟下一课就会保证让你100%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的东西，都跟你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和你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有关系，就是吹牛。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场犹太人的节期跟祭。OK， 就是 Everything we do is a living sacrifice。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新约圣经讲的。我们已经人人都成为那个活祭了，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上啊。但是呢，有不同的祭，然后呢，人生也有不同的节期，做不同的事情。这个不仅是在立法，或者是节期上面日历啊上面，而且在这个献祭的那个循环上面也可以看出来。OK， 好，那再提一次，就是上一周曾经提到的。在旧约啊，我们这些就觉得说这些东西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你大不了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些古迹，或者是电视电影上面看到，对不对？你说哎呀，圣约，这个就你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人都看过《法柜奇兵》嘛，对不对？那个就是哇，那个好精彩哦，对不对？那个约就放在那个里面，他就到处跑啊，什么大家要追啊，因为里面有神奇的能力啊。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那个在埋在某个地方，但是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圣殿呢，现在就还有一部分，但是那是后期的圣殿。OK， 这个概念，圣战概念，我们也觉得好像现在没有了吧？现在好像很少人说什么奉耶稣的名，然后开始一场大型的战争。OK， 即使有的话，我们也会很怀疑说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些都是在预表，还有这些职分啦，相对的职分其实也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人生每天都会遇见的事情。基本上，我们与神的约，我们的圣殿，我们其实就是圣殿，对，因为耶稣受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居所。然后圣战呢，我们每天都在打圣战，所以我说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不是盖的。OK， 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在所谓的天人交战，你每天都有不停的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去犯罪啊，那很多机会能够受仇敌的试探 或者受仇敌的攻击。所以这个在不是在旧约才有的，是现在我们生活中是。好，那今天讲到献祭，献祭啊，你看生命祭，哇，这个实在太精彩了，好像不念一下很可惜。OK，好，生命记12章2到4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
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是在小山，如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墓，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OK，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他，其实有一些，你说 OK 祭坛啊，铸雕刻神像也就算了。他说，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那个其名是什么？就是那些神的名字。OK，那他们有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呢？In a way， 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对，因为就是说至少没有人在拜那些那个时候人拜的，但是偶像有没有完全被除名？这个概念有没有完全被除名呢？当然没有啊。这个讲可能会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体育爱好者啊。其实你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纪念什么？宙斯是什么？对啊，希腊的神嘛。然后，如果你有没有去过奥林匹亚那个地方？你去过知道吗？那个地方基本上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一个 Holy Land 这样子。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现在还有没有呢？到处都是。其实你到处都是在西方文明里面，到处都是偶像的痕迹。只是，哦，还有，今天我们穿 Nike 球鞋，不用立刻脱下来拿去烧掉，没关系啦呀，只是个名字而已。那你知道那个 Nike 球鞋，那个 Nike 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哦，那个也是希腊的一个神，啊，你想想看嘛，如果穿在脚上，那个神应该是很怎么样的？啊，运动啊。对啊，所以每个人穿都觉得自己很厉害。OK， 好，那还有今天有穿 Nike 的人，大家也赶快脚缩回去了。OK， 不过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啦，这不是说你去买那些鞋啊，看奥林匹克啊，哇，你就完蛋了，然后偶像深入你心，其实也真的不是这样。但是就是说，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几千年下来，他们的这种古代的偶像文化。依然残留在各方，那中国就不用讲了，我们或者是东方，我们的文化，或者是印度的那个南亚的，那就不用讲了。OK， 处处都是还是偶像的痕迹，而且呢，在座应该有蛮多国内来的啊。以前那个我们在小时候呢，都认为说这个在场场革命及运动之后呢，中国人就不会拜偶像了，所有的寺庙。都是变成收钱开放的观光景点，但是很让人惊讶的就收钱观光的这个收票的景点，但是还是越来越多人去拜，而且听说呢，很多年轻人还把它当作时尚，哎，去庙里面拜一拜。那这个台湾就不用讲了，台湾现在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老人干的事情，还有非科技人干的事情。我们现在台湾是科技岛啊，很厉害的、啊。很不幸的啊，就是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啊，大多数都是会去庙里面啊，逢年过节去拜一拜，就像是美国过圣诞节一样那个概念。OK， 这是一点。第二点，你有没有看过台积电？台积电没话讲了嘛，世界公司，而且不是台湾公司哦，是一个 global 的，对不对？半导体厂，你有没有看过台积电在台湾开厂的时候？有吧？一整排一级主管，每个人拿支香，对，就是这样子。偶像的势力就是无所不在，所以为什么 到那边去以后，还没有进去哦，就一直不停的重复这件事情。你会在生命记里面，还有圣经，反正整本圣经就是三个字：砸偶像。这个偶像也许是实体的偶像，也许是心理的偶像，对不对？就说你要讲讲讲，连名字都要给我除去。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啦，因为我想大家都圣经都是有一定熟悉程度，你也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刚刚也举了例子，现在还是一样。OK，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神拣选的地方。OK， 你是要把他们赶走，然后你要盖你的，对不对？他说呢，这一段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的事情啊。这里说神他没有拣选一个城哦，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整道道路上，就是说这整段路上我没有让你们任何地方筑城啊，任何在那边筑坛啊，基本上就是殿宇还有他居所啊，就是还有呢也没有拣选做以色列的君王。你有记得，你要记得记清楚这一点，因为今天最后就是要回来讲到这个没有王哦，对，他没有王，他们就是出埃及进迦南地，哎，但是呢他拣选耶路撒冷为我们的居所。哇，这个是非常非常 specific， 非常怎么讲，就是告诉你就是在哪里你要为我建一个殿，然后还不止一个地方，还有许多的地方。OK， 然后接下来讲大卫治理我们以色列。OK， 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了，不是大概知道，你现在就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后来的圣殿建在哪里，就建在耶路撒冷。OK，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圣殿的图，圣殿是到了所罗门那时候才真的把它建起来的。那有些人就想说，哎，为什么等那么久才建殿呢？为什么没有说一进去就马上开始建？ OK， 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真的打了很久。你如果真的看什么约书亚记啊、什么士师记啊、历代，是我的天啊，真的打得稀里哗啦的啊，一直到大卫，大卫还是小孩的时候还在打嘛，对不对？大卫跟谁打？对不对？到那个时候还打，一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是我们那个清朝的时候啊，已经到了那个康熙到乾隆了啊，差不多可以开始花钱了。就他花钱真是厉害啊，一花就是都是，而且都是进口货、舶来品啊。我这个我前面有讲过啊，就是说以色列本身不但是很小，而且它真正有树森林覆盖的地方是极小，所以他们的木头都是什么？有的圣殿。这个圣殿这个历史啊，也是真有意思。如果你读圣殿以色列圣殿历史的话，你就是觉得好像在看一部不实体的新王录，而且也是好像 somehow 就预表了人，其实人的灵命、人与神的关系也是不断的经过那个起起伏伏。OK， 然后呢，最后。就到了这个希律建的圣殿，以及目前我们还看到剩下的这些圣殿，一面是在面可以看到，还有在里面的，里面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进去，有啊，大家知道师母今天在这个，师母今天是我学生，师母在我们听 ，OK。很高兴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量问啦，代课老师都帮你让师母回答。OK， 那个所以师母有进去，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这个是 OK， 是就是残留下来的圣殿，但其实还不只是你看到的，还有你看不到的。那有两件事情啊，我曾经听过听，其实好像听师母说也听过，我另外一些很喜欢研究这个圣殿的一些弟兄姐妹说过啊，他们就说学者啦，他们就说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一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讲这个到耶路撒冷觉得很奇怪啊，那耶路撒冷之前是谁呢？耶路撒冷是托管地啊，耶路撒冷是属英国的，后来建国的时候，耶路撒冷并不是给以色列的，以 以色列耶路撒冷真的就是，后来耶路撒冷还分两块嘛，新城跟旧城，然后本来呢，后来本来说 OK， 那旧城这一块以色列人可以，犹太人可以在那边，那旧城呢其实是属于巴勒斯坦的，甚至有约旦城占领过，可是呢打仗就把它打下来了。OK， 打下来第一件事啊、哦，真的很有意思，他们就是去保护这个圣殿，把它保护起来。然后他们立刻就划分了，说有些地方呢有人去，你们还是可以去，但是有些地方就是你不能去，为什么呢？做研究，他们是研究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这答案很简单嘛，他们需要大量的实体的证明说，哎，这个3000多年是我们打下来的这块地方 ，OK？ 你说自古以来的话，差不多啦，3000多来就够古了吧？是不是？所以他们在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就证明说，因为总是有非常多的人证明说，哎呀，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也没几个人，这个国是虚构的啦。那个什么那些什么记什么记的，摩西五经里面都是很多都是神话啦，对不对？但是我有讲过两点嘛，第一点就是说有太多这种 physical 的实体的证据证明。就是说他们的确是当时在那边有个王朝，然后甚至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不只是圣经，而且还有历史书。第二点，那个时候也没那么久了，3000多年前，对不对？我刚才讲下商朝嘛，商朝的时候其实都有文字记载了，当然那时候中国是有很多文字，所以有很多文字我们现在也许看不懂，对，但是不表示说它没有文字，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历史了，书写历史没有那么久，这些事情是真的就是发生的。Okay， 甚至很多圣经里面讲到的神迹都能够找到历史的这个trace 啊。那现在我不晓得还能不能随便进到那个地底下，进到里面去，因为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啊。那讲到这里呢，就必须老师就要代课，老师就要跟你们讲一下。我之前讲说我去过以色列，不是吹牛的啦，这个不是 AI 生成的啊，因为 AI 生成的话不会用那么年轻那么帅的照片。哎，真的，对，现在实在是跟那个时候实在差很多啊。那个对，这个是20几年前，那个我是第一次去，也是最后一次去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哇，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超经典的，照得非常棒啊。然后也照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所上课要讲的地方，所以我说不得不秀。然后呢，哎，这个就证明说不但我去了，而且去了啊。不过我们这个 trip 跟其他的 trip 都有点不太一样，那个师母我也跟那个同学们分享过了，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呢，算是有一半的是非常特别的，非常让人很惊喜的，就是能够去到一些地方，甚至很多地方是我们现在不能去，因为我们那个团队至少我们那几个男生啦是被派到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管自治区的，我们去里面跟他们分享。这个，分享这个，这叫 reconciliation walk， yeah， 然后呢 ，reconciliation walk 就是说我们是代表基督徒去向他们，向当时十字军东征所犯下的罪行来道歉。然后我们就手上就拿个东西，有希伯来人，有英文，有阿拉伯文，然后就说：“哎呀，当时你知道基督徒真的很对不起你们啊，这样子。”这个是1999年啊，对啊，第一次打到耶路撒冷嘛，那所以我们那个 trip 那一次就是撒冷，所以在这个 trip 中，我说一半呢、啊、是感到，另外一半啊，其实坦白说是蛮辛苦的。然后我很多以色列。去以色列，每个人都看到的地方我都没有看到，包括呢耶稣坟墓在哪里，我从那个游览车上面看，就在那边，然后就走了。OK， 那但是呢，我觉得很高兴，我也经历了一些很多人没有经历到的。你说这个跟这个，我跟你讲，绝对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仪式，我们觉得说，哎呀，就献个祭嘛，就宰个羊嘛，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都有它里面的意义，不但是当时。对当时的人有意义，对今天的人也是有意义。比如说，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洗脚，啊， 要互相彼此洗脚嘛，就是他们同工之间，然后就好像做个 demo 一样啊，然后就有人拿盆水啊，然后就开始洗洗脚来了。其实你知道吗，在那个里面做个4-5个小时啊，大概是90到100度，所以呢，我也很想我上去洗洗脚，真的想整盆水倒在身上可以。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因为那个我特我觉得这造出来这个真的很棒，因为那个教堂真的就是一个千年教堂。 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就是你不用想什么空调啦，我记得好像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非常的闷热，然后在7月，真的超级不建议7月去以色列了。然后呢，可是他们有这个，我想不管是多热啦，不管心理学多那个，一看到这个哇，就觉得你整个心情就激动起来，就非常的感动啊。然后也觉得说哇，就是一个这样彼此洗脚这个动作啊，但是里面有代表了多少的意义。 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然后那个谦卑自己服侍别人的那种态度，OK， 所以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啊。那虽然没有去过，虽然 miss 了很多那个以色列地方，但是我很 proud 的说啊，我去过一些像什么耶利哥啦、Ramala，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巴勒斯坦自治区首都，他们的 capital， 然后还有一些根本就是现在你完全无法想象，不要说观光客了。 你用什么理由都没办法去的一些地方，不过呢，以后还要再去一次，必须要再去一次啊。等到，所以非常期待它会开放的一天。好，那讲到这个献祭啊，我觉得这个献祭大家大概都差不多有概念嘛。献祭其实在很多的文明都有，因为这个是一个在没有文字的时代。 在，如果你一个人上去讲偏道，可能90%的人听不懂的那个年代，但是你如果做一个动作，大家都懂什么动作，就是拿一个你所拥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把这个东西献给神，或者献给不管是我们的神还是很多异教，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说，哦，那这个就给你了，对不对？ 但是呢，在各个的文明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那个东西献祭完了以后要怎么样，就大家都可以吃啊。所以我们华人嘛，对不对？我们很看重这个，就不要浪费食物啊。所以如果你担心这一点的话，不用担心。就是跟我如果在台湾长大都知道，那个拜完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啦 ，OK， 这些东西都可以吃。然后，甚至是呢，他们吃，哎。 对不起，是不是我带的位置不对啊？但是他们吃的方法也有讲究，OK， 不是说随便就拿来吃了。他说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你所办的一切是蒙耶和华你神的赐福，就都欢乐。OK， 你看这小小的一句话，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约。 everything 在生命记里面，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约定，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你讨神的喜悦，你可以去吃，然后你也蒙福，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那我你说跟你今天的生活当然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从这个为什么这个课叫做咒诅祝福，就在生命记里面，你遵守神的诫命，你做神所做的事情，不但是神赐福你，而且赐福的一部分就是你献祭的东西，你还可以吃。 This is a very good deal, OK？ 你现在交给 IRS 的钱啊，不要讲了 ，OK？ 呀，有铺马路了，然后我家还会停电，不过那跟 IRS 没什么关系，呀，可以顺便的抱怨一下就是了。呀，有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上交的钱根本就没有回来的，但是呢，这个是的确是一个非常不止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讲到类似的，我就不多讲，就说这些献祭呢，哇！ 献祭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对，然后到那边去，啊，献完祭了以后，你和你的家可以享受，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进入一个正面的一个 cycle， 但是呢，这个讲了啊，十分之一投身的都知道欢乐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条件嘛，就是说你不能随便乱献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献上那个最好的 ，OK， 那这个就是想到说，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就是说你想想看，比如说你的资源啦，不管是金钱也好，你的时间也好，或者你的体力 啊，或者你的脑力啊，任何东西，你想要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不是说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做牧师啊，或者是做全时间的啊，把我们时间段就百分之百，而是说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是不是都有尊主为大啊？这个才重点，就你有把最好的献给神 ，OK？不是，包括你说我在职场啊，我天天都在上班啊，我在帮那个有钱人赚更多的钱，然后可是还是一样，你在职场上面一样能够，借着你在职场上的这一个职分，能够来荣耀神，来为神做见证，然后你赚得的那个钱也可以奉献 ，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利未人，为什么要顾念利未人呢？考一考看，因为其实已经讲过之前，因为利未人怎么样？Yeah, 他们是 professional 嘛 yeah, 所以就要靠其他的11个支派的人来供给他们所需要的 OK 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祭司然后特别讲到这几个祭的意义所以一开头我就讲了任何这些的圣礼圣约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有当时实体的意义，就是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哦，我做这个动作，不仅是说是神要我做，而且是带来祝福。OK， 那每一个祭呢，也有它独特的意义。比如说这个燔祭上面，就是说，哎，代表了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OK， 或者是平安祭，哇，这个祭。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祭啊，我甚至还找到了一些照片，不过那个照片上面都看不出来他们在做什么。觉得如果你有去以色列人，正好碰到他们那个这些什么节期的话，其实之后我会讲到，你就发现啊，其实他们什么节期，不就是找理由开 party 吗？他们很喜欢在一起吃东西、唱歌、跳舞的。哦，就是你后来想到说啊，人家那个祭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愁眉苦脸哦。不过这个哦，我刚才如果再强调一次啊，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OK， 就是在你要欢喜快乐的去献祭。所以呢，很多这个祭或者很多这些节期啊，就好像说哇，这么高兴，好像是去奉献的，甚至是啊，我听说现在在连殿堂都是这样子，他们在一起啊。都会，他们也是当然就是有奉献这个动作嘛，对不对？要不然他们哪里来经费？对，然后他们是非常乐意的，甚至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啊，美国跟阿拉伯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啊，这个以色列太惨了啊，那我就让以色列呢不要打你们了，你们也不要打他们，休息几天，有停火 ，OK？ 建国战争的时候停火那几天，结果在几天里面，以色列在全世界的人就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就买了一大堆武器，然后可以偷偷的送到，还偷偷送到以色列。他说什么藏在货船里面，藏在舢板上面，什么就稀里哗啦，你知道，因为他基本上四面八方都敌人嘛，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海。上路运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在几天了，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是几天的时间内，就让以色列能够得到足够的武力，能够抵挡阿拉伯人，甚至把他们击退，然后接下来还占了更多的土地。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慷慨解囊。OK，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愿意摆上的话，他们整个文化也是这样子。OK。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安祭的那个 picture， 所以我就说，找了很高兴的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OK， 然后 OK， 好，去他教会这样，然后最后，哇，这个举祭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这个奉献要举起来啊，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举祭里面它的东西绝对不是一头牛啊。你它那个举起来是真的要举起来哦。所以如果你现在看到有一些那个传统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些仪式啊或者甚至看到一些天主教吧还是圣公那类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喜欢把那个举起来 比如说这个十字架啦，或者一个圣杯，对，这个我想大家都看过嘛。你要就要举什么都要举起来，其实举起来代表什么？就是献给神，代表献给神。OK， 然后呢，这一方面的祭啊，这个或者说这笔奉献，用讲奉献大家都懂，对不对？我奉献给他以后，这个是干嘛？这个是给祭司的。OK，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预表说耶稣是我们的福分啊，祭司与每个人分享。 OK， 大家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就开始讲食物这个问题。OK，我其实一开始说很多旧约的条例，也许你就觉得说我们都不用遵守了，对不对？那有些条例的确是有很多好的功能，它功能性结束以后。 也就过去了。他说这个还蛮理的，不管是建还是说，但一个目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分别出来。 非常多在旧约里面的，就说以色列人就说，他们外邦人吃个，那你就不要吃；外邦人做，你就不要做。你说为什么？就是他唱反调呢？干嘛呢？为什么要把生活搞那么辛苦呢？我们就去外邦人跟他们在一起和乐同居，不是很好吗？但是的确，他们后来也做到了。他们跟外邦人怎么样？一碰上外邦人呢，所有的男人就阵亡了，不是所有啦，很多啦。OK，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异族同婚吗？ 就是很容易的，一旦是沾染到了以后，你就学他们的 ，OK， 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做这些，在食物方面，特别是，然后这个这方面哦，现在你知道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哪一个民族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哪一个宗教啦？应该说宗教，不是民族，对不对？回教嘛，伊斯兰教，他们也非常看重这一点。然后我现在的工作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巴基斯坦人。 有很多的回教徒，然后他们对这一点是丝毫不那个不会 shy， 不会不好意思，他们都就跟你说我只吃halal的，我其他你都什么餐馆进都不要进去。他说你挑餐馆，你去挑个我们要去吃饭的话，你就挑个有halal的餐馆，就洁净的餐馆，啊，他们绝对不会说我配合你好了这样子，呀，虽然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认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神学。 但是你必须很佩服，就是他们那种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一个这种精神。那这里也是一样啊。那但是当然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血这件事情，他这个非常强调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吃血。哦，他前面那个我又 highlight 了一个，你自己肉可以吃。嗯，这个为什么我经常讲到这个？不是因为我很爱吃啊，不过我的确也是很爱吃啦，但是。 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在这个献祭，还有这些节期什么，他的真的是不是为了说让你痛苦，让你牺牲啊？你真的就是你是 OK 的 ，It's OK 去享受这些东西的。但是呢，血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可以吃很多肉啊，对不对？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也是羊肉啊，他们是牛肉，但是呢，他们对这个血的处理上就非常的小心啊，所以他们的肉啊，其实你去 halal 的那个 butcher shop。 对他们的肉的味道，其实为了各位同学，我上礼拜还真的去试了一下。我们家附近有好几间，就是他们是号称是非常洁净的那种butcher shop 肉店，买了一块牛排啊，自己来煮烤一烤，哎，结果真的味道是不一样。OK， 因为它放血放到，其实它大概就放到 90% 差不多啦，他们当然没有不可能会放干净的嘛，呀。 然后就那个牛排烤的时候，真的就比较没有水分。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好吃了，我还是吃我那个不洁净的牛排就好了。那但是就说这个是现在他们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好，那我就用这个血的这件事情啊，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觉得你任何时候在不管是读旧约还是新约啊，跟我们现在距离很长时间，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条例，我们还是可以思考一下。 说是不是要遵守，遵守还是不遵守。所以我今天所要接下来讲的，我并不是要告诉你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是要让你来发展一个思考的方式，就你怎么样看待旧约，甚至是新约里面很多教导和条例。OK？ 因为呢，第一有很多不解之物，哇，这个是洁净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吃。所以如果你是广东人的话，你看到那个烤乳鸽，你就 OK 了，你很 safe。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有蛮多鸟类是不可以吃的 ，OK？ 但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但这些东西呢是不能吃的。但如果你 again 你是广东人的话，你就很伤脑筋了，因为这一半东西广东人都很爱吃。为什么不好意思一直说广东人啊？因为广东人是很出名嘛，在我们中国的话是什么东西都吃的。哎，那就是很伤脑筋啊，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所以不管是讲到血，还是讲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很多人就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呢？这些东西今天到底还有没有意义？OK， 好，很多人都认为说，现在当然什么都可以吃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时代以后，在新约的教导也好，还是上帝透过彼得的显明说，其实什么东西可以吃啦，无所谓了。OK， 那这个应该也包括在血在内吧，就无所谓都可以吃。OK， 然后呢，还有。文化差异，其实我刚刚说到有很多那些所谓不洁净的东西，一方面是真的不健康不好吃，或者根本就很难取得，那些东西就是很奇怪的东西，谁要去吃那些东西，根本就比较没有人在吃那些东西。然后呢现在却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个禁忌了，而且很多文化呢他就天天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你跟他传福音的话你要怎么传呢？还有像比如说吃血，这个也是，那很多文明里面它吃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在我们华人学有各种不同的吃法。 OK， 然后第三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些都不用再守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是看内心啊，现在看灵命成长最重要，所以重要大于饮食的规定。所以这个还不是饮食的规定哦，然后最近几年还有一些教会就是他也开始说要守一些旧约的什么节期，或甚至有些仪式啊，就恢复旧约有个什么礼我们也来试试看，旧约有个什么献祭的时候做个什么动作我们也来试试看。就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拜托啊，那个都是形体啊，那个都已经过去了，在新约时代都不需要了。 OK， 所以这个是，但是呢同样是基督徒，也很多人认为说不应该吃血的。那不吃血的理由是什么呢？也是神学，也是旧约和新约啦。好，旧约里面非常看重这一点，因为它有实质上的意义。所谓实质上的意义，就是说一方面不干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还有就是说对这个生命的代表，生命的这个意义 OK， 它不是一般的肉，它比较特别。然后有在使徒行传上面的确是有提到，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们就一群开会，你知道耶路撒冷会议里面的都些什么人，都是哪一族的人啊？都犹太人啊，就他们在一起说，哎呀糟糕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外邦人加入教会。外邦人，我们是杀牛宰羊，他们是杀猪宰羊。还有呢，他们呢就，他们可能也吃血啊，他们可能也吃螃蟹啊，大闸蟹啊，黑椒蟹都很好吃。然后怎么办呢？这些人，他们那个会议上面就决定，就说，我们还是要有点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吃过猪，他也不打算要开始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那这些外邦人来我们这边吃饭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叫他们不要吃那些东西。哦，但是那个偶像是绝对的啦。然后呢，但是 有些东西呢，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做这些事情。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还是要尊重我们啊，因为实在太可怕。一直到现在，其实有蛮多犹太人，像我或者我刚刚讲的回教徒，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吃饭，你在那边吃一个猪肉啊什么，他是真的会觉得非常恶心、非常恐怖的。OK， 那所以当时的这个会议决定就是说，还是要遵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那是一个让大家都普遍能够接受。然后他说最低标准嘛，啊，最低标准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吃，然后呢，你不要吃那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总可以吧？这个就我跟你讲，这一点我们这样随便看看，觉得没什么勒死的牲畜。你觉得看起来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哎，为什么？因为勒死就表示他没有怎么样，对啊，因为他勒死了以后，他血就没有办法放那么干净 ，OK？ 所以呢，这一点他们觉得说还是需要遵守的。然后最后呢，不应该吃血，就是觉得血代表生命嘛，很有意思啊。这个正方跟反方其实最后的重点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哎呀，血代表生命。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面反正已经有完整的救恩啊，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就这个的代表性和它的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了。但是反方认为说 no， 觉得不应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是代表生命啊，不是说什么你得救了啊，这个血的意义就变了，它还是有那个意义的。OK， 那所以如果你说问我说讲了半天到底是该吃还不该吃啊，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今天看完这个我解释这两方以后啊，你还是觉得不该吃的话，那你就不要吃。如果你觉得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不平安，我一直都觉得说可以的话，觉得我是觉得也是 OK， OK， 因为毕竟这种很多这一类真理啊，是有正面跟反面一些debate， OK， 可以举无数的例子，其实。非常多的例子。那我们通常在一个教会，而且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某个教会里面，它就有一些神学思想，某一些传统，然后我们就习惯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你今天如果去换了一个地方，换了教会的话，就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就好比说我上一周注意到的，还不同时代的条例，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但是今天很高兴，我们一举的进入了新约时代。男生女人坐在一起，对，哎，我刚刚那张照片上搞不好有，哎，我看一下，我就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传统教会的话，哦，没有吗？可惜，哦，等一下，我知道这个，那个在这边，师母可以确认一下，对不对？是不是男人在这边，女人在那边？哇，这女人这区好小，很抱歉，替所有的男人。向大家道歉，就你听起来是非常 ridiculous，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还很多教会是男人女人分开做的。今天 right now， 而且他说他是基督教会，而且你如果是坐在一起啊，他说大逆不道，真的是有没有得救啊 ？OK， OK， 好，这一点就说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要超越当时的时代，然后要。focus 的呢，则是他的精义。可是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有一些很多旧约里面的智慧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而且到今天都还是非常非常实用。讲一个很奇怪的例子啊，那有些人就说啊，你知道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什么？有一个有某样东西很高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得过痛风？得痛风的话，就拿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啊，因为带壳的海鲜 ，OK， 很过瘾啊，吃起来。对，还有什么那些很多不洁净的肉？当然了，吃肉通常都普林就比较高，对。但是很多那些海鲜你吃的话，很容易犯痛风，所以那个不洁净的就是痛风的药方啊，多吃一点，保证可以马上就得了 ，OK。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啦，旧约里面的确是充满了这种生活上的智慧是可以学习的。好，那接下来呢，又在猜偶像了啊！我这个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读一下。这个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所以我们来读。
我可以猜一点， 那个我看了，
请说。
你刚才讲的吃，我读一下罗马书里面几句话。那个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然后呢，这个是罗马书14:3，第六节要讲吃的人是为主而吃，因为他要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呀，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你知道罗马书谁写的吗？保罗是什么人？保罗就是信主之前是干嘛的，对不对？他是那种死硬派，对吧？他能够讲出这个话来，真的是说，你真的是在这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约的里面，真的是不一样。他连他都能够有这种宽容 ，OK？ 这个就不太宽容了 ，OK？ 所以我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后面这一段。最重要的，就从那个你要听从那边开始好了，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行的事，使你人数增多。
OK，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像我讲的，好，特别是就又讲了一次，就是一个典型的 covenant。为什么是一个典型 covenant？ 我上次解释过啊 ，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 不是一个契约，也不是个盟约啊，但它就是一个神与人的一个约定。约定什么？告诉你说啊，你只要遵守我，那耶和华就转移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悯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听神的诫命呢，相反的就会发生。OK， 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还是回到最中心的两个思想的拉锯战，一个就是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外邦人拜的那些好像很灵哦，你看他们的那个。在那里生活都不错啊，他们的村庄也看起来很富庶啊，很繁荣啊，要不要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神 ？OK， 就是偶像，不管是实体的偶像还是新的偶像，这两个拉锯就是整本圣经还有整个人生啦，就是这两点的拉锯战。OK， 在这里就非常明显、非常清楚了。OK， 好，那献祭献完了，我们来讲节期这件事情，所有的男丁。现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改变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男人的事情，男人也蛮辛苦的，就在这些时候要在神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说这两点，一点就是说这个时候是神决定的，啊，这些节期，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是。是要在他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哦不可空手朝见嘛，因为就是像献祭啊，那个时候逢年过节你就要带祭物到那些地方去。那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经常在上面讲到谁决定的，在那个地方建圣殿。那个摩西啊，到某个地方，对你到什么地方，然后上西乃山 ，right？ 所以这个东西，你觉得说，哎，那个，那现在，我现在天天都在家呀，因为我是 work remote， 所以天天在家。哦，天天就在这里啊，什么？那我怎么神有没有叫我到哪里去呢？有没有叫你到哪里去？但就要想到，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啊，就是说圣殿现在我们，当然了，教会还是神同在的居所，但是圣殿神同在是在哪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OK， 所以呢，你现在的意义， 就是你真的要进到你的至圣所里面。你的至圣所是什么？就是你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有些人说哎，什么 physical 的地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有些人说祷告室啦，祷告柜啦，祷告衣橱啦，或者是祷告 corner 啦，也都很好啊。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在心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啊？你是不是在任何时候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啊，不仅是在那个时候，在现在也是一样的。那在每个节气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要，那个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啦，他们是 actually 要到一个地方去啊，选择利民，他利民的居所。然后牛羊，再次注意啊，那个时候牛还经常出现，那后来牛慢慢就淡出了这个历史的被献祭舞台，因为在以色列他们迦南地 settle 了以后呢，牛就大概就越来越少了。 OK， 然后这个是为了要纪念出埃及。那但是这个在后来的这件事情上面，这才是真的让逾越节一炮而红。所以你今天听到 Passover 呢，你所想到的啊，我应该先讲这个，你今天听到 Passover， 你通常想到的不是这个祭，对不对？你通常一讲到 Passover， 讲逾越节，又想到什么？想到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每个人要宰羊，然后要把那个血涂在门上面。那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象征什么？对，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我们现在就知道。但当时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simple，每个人他听就知道。为什么呢？他们对这个门啊极其的讲究。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就是那个什么神的话要写在门上面，结果他们真的就把很多话语弄成小卷卷插在门上面，对不对？他是 take it very physically, literally, 就是做这件实体的事情。那但是在上面他们非常，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这个记号。那所以说哦，这个记号简单啊，就弄点血弄上去。但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怎样，涂的人就怎样。所以啊，有些人就说哇，那个在旧约啊，什么得救啊，真的好困难啊，哦，要成圣好辛苦啊，要守一切的戒律啊。有些时候啊，在那种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其实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做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了。哎，但是啊，你相不相信有人没有做？还是有人没有做，对不对？这个就是代表说那个人的顽梗跟人有时候不信或者小信。就是说也许有两个情况嘛，就是说他也许就觉得说我现在比较忙啊，等我下班以后再去涂好了。然后他上夜班。然后因为是晚上嘛。然后也许有些人说哎呀，那个涂不涂有什么关系，或者哎呀，我今天正好没有宰羊啊，我就宰了头牛，或者说我其他动物就随便用不同的不一样的血涂一涂，就马虎就算了。OK。然后那些人就怎么样呢？那些人就被当作外邦人被祭 ，OK？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说讲很多这些节期里面，很多这些献祭的动作，你觉得真的繁琐，真的麻烦。但是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他说：“哎，我就告诉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就遵守这个诫命，你就 OK 了，遵守这条例 OK。但是呢，说你说真的有很难吗？献祭了完的话可以吃，哎。”多好的事情，可是呢 ，no， 还是有非常多人会，要试试看，要rebel， 对，还是有很多人会叛逆，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跟随，还是有很多人去拜偶像。哎，那这个 case 的话，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还是有很多人就牺牲了。OK， 接下来呢，这个七夕节，哇，这个七夕节也是真的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收割节啦，五旬节，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celebration。就是个庆贺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又，你这个讲的可能，哦，又太按太快。你想到五旬节的话，你通常都第一个想到什么？对啊，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的五旬节是什么？那个时候是 celebration，OK，所以那个。跟后来的这个，你说有没有关系呢？ 你可以说，哎，就是正好就是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圣灵降临的事情。但是，所以这个是之后啊，之后他们就是信的人买完要卖田产，就是个人分的是欢喜啊快乐。OK， 所以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是其实是一个 celebrate harvest， 是一个 harvest festival。啊，大家就收割了，然后得了很多东西，然后就东西都分给他。现在到了新约呢，他们就实际上是收割了分给他，不但是在 physical 的，重点在这里，不但是那个在你眼睛可以看见实体的收割，而且还是什么样的收割？啊，答案就在这里。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的收割，是灵命里面的收割，就我们 celebrate 的五旬。没有这种什么收割节，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纪念五旬节，为什么？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圣灵就在个人身上，然后每个人就放胆到，然后就得救的人天天加添，这是不是 harvest？ 这就是 harvest 啊。OK， 好，再看一个祝棚节。祝棚节啊，我第一次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来生命河之前呢、啊，旧约大概读了 0.2 遍。那个，所以不如说，不要说读了，就是用看的。以前是就业都看的，所以啊，我是生下来就在基督教家庭嘛。虽然我是十几岁才信主的，但是从小就耳闻闻，而且我爷爷是神学院教授，这样讲讲都很不好意思，程度那么差。但是我们家还不止一个神学院教授跟牧师，惭愧。OK。但是我到了这教会以后才听说有祝棚节这些事情，才发现说，哎呦，还真的有这个，很有意思。那为什么会听说这个呢？就是因为师母他们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是正好碰上，对不对？正好碰上祝棚节啊。既然你在这里，要不要讲一下祝棚节你他们怎么过这个节啊？哦，我不知道，其实我也没看到啊。呀，那个哦，接下来变成攻击了呀。祝棚节啊，他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把和这个酒收藏以后叫祝棚七日，其实是收藏的。哇，你说这个怎么都跟农业有关系？这个就接下来我最后会这个小总结的时候我会说啊，其实当然是跟农业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农业社会，所以他们所有认知里面，他们所有的生活，他们所有的这个都是靠天吃饭啊，看他地里面的东西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要把那个，就是好像是大概是像 Napa 吧，你有去过 Napa， 你看过那个 process， 大概酿好了放在桶里面收起来 ，OK， 他们就守这个节七日，去偷喝那些酒。啊，至于说他们要，哦，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啊，祝棚节。祝棚节基本上也是这个节，他们也就是在一起吃喝，像 party 一样。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活动？现在对啊，这个不是我自己故意的放这个的。这里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经常在想说，哎呀，这个神就是对就犹太人启示啦，神就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不 care 那些其他的人啊什么的，这个是旧约，这是撒加利亚，这是一个预言啊。OK， 所以在先知当时，哦，对不起，就是特别讲一下，这个不是生命记啊。就当时，其实神对人的心意就是万国都要来归向他，这个是没有改变。他用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用以色列人做他的一个说，哎，你看我跟。哦，可以直接跟他们沟通，直接带领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生事情，他们身上得到祝福，会不会临到万国万民呢？有一天，啊，当然会啦，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这个可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撒迦利亚是先知时代耶，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说守祝棚节的时候，万国万族啊，所以呢，当时师母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啊。China 是不是好像被归到 China 了，就是统一了。那个就 Chinese 居然有没有其他的 Chinese 华人？就只有他们那组，而且你们是不小心 遇上的。对，哇，我觉得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就应验在我们教会的 mission team。你想想看，这个多夸张的一件事情！这绝对，但是何等是，就是神的心意，其实就在这种节期里面都可以看到。OK， 万族的人，万族的人哦 ，OK， 不只是犹太人要来归向他。其实这个情况就有点像刚刚 Fred 弟兄念那个，就是罗马书。你看到有些这些人，你会觉得这句话就这样讲过去，你无感嘛，对不对？那就讲啊，万族都来，因为我们现在朗朗上口了，每个人都知道啊，对不对？神的心。但是在那个时候，让一个犹太人的先知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就是先知的话。啊，当时要能够让保罗说出来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要可以接纳外邦人的这个，这个是极其极其先进的理念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无法想象。OK， 那最后在这个最后讲到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近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好，最后就是看到。这个我们一起读好了，三十九节，耶稣OK， 所以你看这个啊，然后你再对照说最早这个设立这个祝棚节的意义，你就发现真是有趣。我不晓得这一点，这一点我要先说明啊，这是我自己在看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每个节期它本身那个，你不要看它是农产物，但是也有它的意义。为什么呢？当时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酒收起来，但那个酒可以喝吗？不能喝啊，那至少年份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葡萄酒最少要放，其实我也不是很有研究了，可是好像至少放几个月嘛，对不对？你才能够拿出来喝，不是说葡萄酒酿好，为什么？因为酿好出来那个不叫葡萄酒，那叫什么？就葡萄汁吧，对啊，是收藏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他讲就是说，耶稣虽然说，哎呀，什么信我的人都什么活水腹中活水，他说，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哎，就好像是那个酒其实还在那个桶里面，还在等待。他的时候，啊，等到其实等到什么时候呢？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哇，就好像是真的就可以是 celebrate 的时候了，那个酒就可以拿出来喝那种感觉。OK， 就成就了。Yeah， 那个他们打的那个，我知道他们攻击的最主要就是有在那个沙漠里面有一个什么 concert 那一类的 ，Yeah， 有活动 ，Yeah yeah yeah， 对，就是这个时候 ，OK， 对对，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如果是他们主动发动攻击的话，就是在。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 Yom Kippur， 就赎罪日之战 ，OK， 就是他们都是趁那个犹太人基本上是下降的时候去攻击。那最后这个安息年，哇，安息年真是这个的预表意义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耶稣。做了旧的工作以后呢，我们基本上真的在主里面啊，就可以享受在主里的安息。但是这个安息啊，有些人说那个安息是大家什么都不用干了，对不对？就休息这样子。其实啊，这个安息还蛮有这个概念，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看一看，就说啊，是怎样？债主要把借的邻舍都还了。哦，这听起来很好嘛，对不对？你中间没有穷人了，啊、哦，你要借给许多国民啊，不是借贷，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可以有很多可以讲的啊。但 这个安息年的意思啊，真的不是说要你就什么都不干了啊。安息年似乎就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就是说你要去让，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你是债主的话，你就免人家债。那你说，那你不是倒了霉了吗？你是有钱人的话，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让你中间没有穷人，没有穷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钱的人要去施舍给那些穷人，对不对？有很多这方面的意义啊，哇，你都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是实体发生的啊，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顾念我们周围的人啊？这个安息并不是说大家都什么都就躺平了就算了，而且还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OK， 但是最有趣的这个跟安息年有关，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prophecy，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prophecy。OK， 你借给许多国民，不是向他们借贷。你都知道这华尔街啊，就是大概有差不多一半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难算，为什么呢？这个要先讲到说犹太人这个族群，因为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犹太人其实一共也没几万，我上次说过嘛，犹太人，我上次说溜了嘴，说错了，就是我说全世界的，就号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中国山东省人口多，我说错了，其实是差不多跟那个最小的省是什么省？我突然想不起来有什么更小的省。河南江苏省，然后浙江省、宁夏省，反正就是犹太人全世界加起来也就那么几千万 ，OK， 真的没几个人。然后这里面呢，犹太人，你说哇，你想到以色列，他们就是团结一致的一个国家，哇，这国家里面犹太人全部万众一心啊，每个人信仰的都一样，对，每个人都是守安息日，每个人都去圣殿敬拜神，是不是这样子？完全不是，犹太人是全世界。我说中国人不团结，那我们14亿人怎么团结啊？那人家几千万人照样不团结，而且什么样奇奇怪怪的情况都有。OK， 什么姓什么的人都有。OK， 而且光是在以色列里面，以色列的政党多得不得了，而且还经常改朝换代，而且他们是内阁制嘛，所以动不动就把总理拉下来。OK， 但是呢，他们对外啊，倒就比较那个。团结，对外很团结，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美国的，比如说金融业，对不对？那金融业里面呢，那些犹太人都不是你所想象的戴黑帽那个的，不是那个，对不对？他们就是你我一样啊，一般人。那他们是从事金融行业，那他们也不一定是什么所谓很敬虔的啊，或者什么，他们也是有 secular 的世俗的犹太人啊，或者他根本就不太讲他是犹太人这件事情。但是不可否认，就是他们很爱搞金融这个行业，而且呢。我说一半啊，有些人还说，背后资产还不止，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就是借钱是好生意啊，对。然后他们超不爱借钱的。我跟大家说过，我有一些犹太人的那个同学嘛，跟朋友，我以前做的大学毕业 project 的时候，就是那个一个犹太的人同学，啊，我们有三个人，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很伟大的一个组合，对不对？我们那边差点就开始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呢，没有，其实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然后，但是我觉得就那个犹太人同学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真受不了我爸妈，有时候那个真是 so cheap，OK，、okay, 真是超爱省钱的，什么东西都要 good deal。然后呢，他们买房子几乎都是等不贷款的，我无法想象，无法想象。他现在可能不行了，因为加拿大的房价也涨了很多。但是我他说尽量不贷款了，尽量都是不借钱的，做生意也不借钱。我说你不借钱怎么借钱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如果你真的了解那个犹太人，还有他们有自己的这种信用社的一个机制，然后他们有那种合作社，还有那个 kibbutz 应该要怎么讲？那个人民公社，真的是人民公社，真的有那种公概念啊。他们如果说一个人盖不起工厂没有关系，他们一群人在一起啊，然后就搞个小工厂，搞个小酒店什么的。我们还去住过一次，对，他们就真的是很厉害哦，弄这个。他们做金融，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哎，没有，他们是借钱借给我们啊，啊， OK，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发现啊，哇，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不是那种好像只是嘴巴上讲讲，还是很真实的。他们到现在还是自己都对他们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传承非常的骄傲，他们也是应该要很骄傲了。OK， 好，那讲到一下这个力啊，我这个基本上答案都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中国，比如说，很多古文明啦，印度啊，还有伊斯兰教，就是有那个这个月历，对不对？然后我们叫它叫什么阴历。其实啊，现在在世界上通行的这些，没有一个是阴历，全部都是阴阳历，或者是我们可以应该叫它农历比较准确。为什么叫阴阳历呢？其实就跟中国的这个历一样，它虽然里面的那个它的新年也是每一年不一样，比如说 ，OK， 它刚才我说那些节每一年都不一样，但是它基本架构呢还是阳历的架构，它一年还是就是它不是365天，但是它365加减，对不对？然后它有这些闰月、闰年的这个调整，是吧？基本上这些东西这些都叫做阴阳历。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圆圈的话，哇，就太有意思了。因为呢，连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3000多年前哦，3000多年前他们就有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啊，第一要放假，第二呢，放假的时间要 spread out， 劳动节。我说这么先进的一个例啊，的确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的这些都不是说随便乱盖出来的，都是很有章法的，也是照着他们农业社会里面所开发出来的一套规律。OK， 但是呢，当时啊，那个他们所认知就是根据天象、还有气候啊，还有收割，对不对？你现在把它弄出来，你才知道说这个3000多年前这其实是非常 advanced， 非常先进的。但是3000多年前，你知道真正的大的古文明是什么？真正大古文明就是中国啦、埃及啦，是也许什么土耳其那边有个大名啦、印度啦那些，对不对？这个是他们是极小的一个文明，但是为什么他们有那么高度的智慧？就是因为神对他们直接的启示，就是神对他们启示，真的无法解释这一点。OK，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你为什么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能够直接能够得到这些从神来的智慧。好，那很多人讲到节期啊，就是说哇，现在还要再讲这些节期干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生命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生活跟生命其实就是个周期性的，我们有时候 celebrate， 有时候休息，有时候要去周济穷人，对不对？所以我就把它稍微 summarize 了一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节期还有所有的这些祭就是约，终究还是讲到这个约的概念，就是神与人关系。就在这些上面，若是你遵守这些节期，还有你献祭，就代表了你对神的一个委身，代表你是属于神的，代表你是 set apart， 是分出来的。还有呢，就是预表旧约。你知道我 again 啊，这个你知道什么叫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吗？或者是什么那叫什么Hindsight， 我怎么一下忘记中文怎么讲了？是那个马后炮啊，马后炮被放了。到现在我们讲说，你知道这个是预表什么，那个是预表什么？当然啦，对吧？再加上有一大堆的书，你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新约、旧约、新约、旧约，可是那个时代不是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呢，这些事情。所以你那个时代的话，有很多东西他看的其实是一头雾水。比如说撒迦利亚的预言，什么万国要来敬拜神，他说别搞笑了，好不好？对，那个我这个就这么小小一点点地方，怎么可能会出一个有几十亿人跟随的救世主呢？你当时你去跟那几百万犹 人讲，他们可能都笑，自己都笑掉大牙了。OK， 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就知道，这所有这些祭，所有这些节期，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OK， 所以这个马后炮是绝对可以放的。好，最后就是信仰的历程，信仰历程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嘛。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节期也好，献祭不同的祭，不同祭代表的意义，不同的祭之后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是人生嘛？人生就起起伏伏，然后你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来，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机会，不同的场合，对，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敬拜。好，最后，最后还有我要25分下课，还有4分钟，你知道我居然就把4分钟留给了这个事情。最近的时事上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一件我已经讲了 N 次了，就是以色列围的邻居打仗。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很大的暗示。对啊，选举啊，对不对？我们要选总统啦、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只留下3分钟给王啊，因为这王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到这里来，我们来念一下。OK， 我要立王治理我，很有意思啊！所以是谁在要求要王？向四围的在你就他们找他们到那边去受人家影响有多严重，所以呢，他们一看看，哇，你看那些国家都有好神气的王哦，我们要来一个王来，对不对？然后神说好啊，那就挑一个王啊，哦，我们要挑弟兄中的王，对不对 ？OK， 这个没话讲 ，OK， 姐妹很抱歉。然后但弟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王要怎么样呢？不可添加马匹，不可让回埃及。回埃及这个很重要，对，因为你一旦有头了，万一他说，哎呀，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在埃及其实日子也蛮好过的啦，回去刚打工仔也蛮好的。OK， fine， 这个可以理解。第三个，不可以多立妃嫔，这个太不合理了，对不起。我老婆如果听到的话，很抱歉，刚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啊，我们坚决的反对妃嫔这个制度，不可多妻经营。我的妈呀，那你要当王干什么啊？这个王真是有够憋了，对不对？没钱，没有这个后宫，去哪里？不可以移民，马最多，但是呢，王要干什么呢？我天哪！OK， 他要抄，所以这个就列个王的秘书嘛，对吧？还是什么？不过当时就是说，因为识字的人不多了，其实抄写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比较有水准的人才能做。重点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羡慕的，是我们今天觉得。所以今天，应该怎么说？不是，所谓说不是我们今天这样觉得，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古代的那个王，古代的帝王啊，应该好像就是有一个什么样子，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在随便又讲了，其实你知道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有没有皇帝？不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什么王什么王嘛，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战国时代吗？就是他没有一个中央的集权的非常大的一个皇帝，所以呢，下面的人啊，每个人都很觉得自己很大嘛，就是对啊，然后这是每个人都不大， 其实那是其实是算是相对近代的事情，才有一个很神奇的皇帝。那些王，而且动不动你看啊，动不动就被推翻了，动不动就被杀了 ，OK， 都杀个王，好像当时超级容易的事情。对，那为因为那个好像还比较合乎圣经神奇的。那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然后也很难读，不过你没有看不到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就 我大概的讲一下这个概念就好了。就是说当时设立这个王啊，就不是那种皇帝那种王，而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一个带打仗的、哦、然后呢那平常没事干呢就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像个行政院长，然后这个行政院长还或者是总理，他真的就是个总理。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要接受质询，先知还跟他啰嗦啰嗦，祭司呢还对他还可以吼一吼啊。如果他哪一天自己呢手痒了，说哎那个祭司这个事情很容易干，我也去试试看，就怎么样，拜拜，完蛋。OK， 然后还有 judges 士师记。在里面就有士师，对不对？那士师这个角色之后一种，就是还有司法部门，那王门人说拖去杀了，没有这种事情 ，OK， 很麻烦的。然后这个君王好可怜啊，对，所以真的洛里就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子，所以你必须要真的说啊，旧约你说该不该好好研究旧约 ？Totally, absolutely， 一定要好好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智慧到现在。还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还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治理的模式，就是没有一个，政府的单位或者功能能够凌驾于全部，必须有，在古代嘛，必须有祭司，必须有审判的，必须有先知，然后呢，你君王你就好好的。干你的这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就好 ，OK， 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这个跟选总统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我想要说再讲一次，就是很多旧约里面的这些条例啊、的律法啦、甚至你读到民数记快要昏倒了那些什么族谱啊，我想其实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Okay. 所以呢，下一周讲的更与我们息息相关。你就想说，哎呦，下一周讲的那个题目，如果你看大纲的话，就是讲那些生活条例。哇，光是那个婚姻的这一部分，就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论。所以我跟你保证，我没有答案。但是呢，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就像今天我讲吃血跟吃不洁净物，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旧约的婚姻观和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应用。OK， 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再借着生命记，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今天生命中的心意。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学员，还有孩子我自己，让我们能够在旧约上面能够获取。主，你当时给以色列人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千古不变的神。主，我们尊荣你，我们尊荣旧约时代对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的神，我们也尊荣今天我们生命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善去的脚步，然后也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都能够荣耀你，为你见证。感谢和奉耶稣名， Amen。